来到去共用一段 一餐的饭。事先不用买餸，之后不用洗碗。我们都很明白到这个是一个福气。但是在我们可能现在满心期待的一个时刻的里面，我们有没有想到上帝为我们预备那个羔羊的婚宴？或者那个才是我们生命里面真正那个期待。我们过了很长那个日子，我们听过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应许，我们在我们每逢生命里面觉得有我们那个贫乏的一个时候，我们很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找着一个很清楚的希望的一个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那个的饥饿，我们想得着满足那一个的时候，在我们的忧愁之中，我们想将这个的忧愁变为欢喜那一个的时候，让我们记住羔羊为我们预备这个的婚宴。在这个的婚宴的当中，耶稣基督所应许给我们一切那个的喜乐，一切那个的平安，一切那个的满足，我们的敌人如何被践踏，我们如何进入上帝那个国度的里面，我们都会一一完全那个的实现。箴言书里面讲到这个的智慧，这个 的女士 Lady Sophia，他招聚人去到聚埋一起，一同享受这个智慧为我们预备的筵席。诗篇二十三篇里面，大卫讲到在敌人面前上帝为我们预备那个的筵席。这一切都是叫我们满心欢喜，因为我们找着上帝应许那个的实在。所以每一次我们有那个的失落，每一次我们期待，我们可能现在计划着明天后天出去哪一道吃饭的时候，让我们真真正正将我们的期待的焦点放在这个羔羊的婚宴，因为只有这个地方能够给到我们真正完全那个的满足和那个的喜乐。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讲到喜乐，我们人人都想喜乐，人人都希望得到喜乐，因为喜乐似乎还在我们那个的手指之间很轻易地来到去流走。教我们找住实在的，教我们找住不能失去的祝福。让我一同等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个应许，感谢你给我们在我们的眼前容许我们来到去放我们的焦点在一个 的应许的当中，在这个的永恒的婚宴的当中。因为有时就这样听起上来，这个好像一场梦，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的梦想，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诺言。而圣经说过，上帝的实在，上帝的信实，就是他对我们的承诺，我们的诺言永远不会落空。所以让我们在这个的期待，我们学习过这个的期待的个零月的里面，让我们得尝这种期待的滋味。在期待的当中，我们等待，我们有那个的渴求，让我们知道我们渴求的是什么。让我们在这个等待的时候，让我们在这个初尝天恩的滋味的时候的里面，给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得着的一切的享受，一切的叫做安乐，只不过是在永恒里面的一小部分。但是给我们尝过这个的甘甜，就给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得着的是何等的完全，何等的满足。让我们在期待的当中，我们不是用一个焦虑的心，我们不是用一个埋怨的心，而是在这个的等待的里面，我们有一个欢喜，我们有一个平安的心，因为主应允的必定实现。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祈求，阿们。让我们再一次打开我们的圣经，去到创世纪。有人讲过，很多的神话故事 里面其实都是讲一个悲剧。一个悲剧就是人面对各样不的挑战的时候，最终我们发现不能成过。原来我们的受苦就是人生的一个写照，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终站。无论我们怎样尝试，无论我们怎样努力，无论我们怎样奋斗，到头来都是有一些我们不能预见、不能预测、不能避免的一些因素，叫我们到头来面对一个生命里面的彻底的失落。但同时间有人说，圣经就不是一个如此的一个神话，因为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是一个的喜剧。为什么圣经是一个的喜剧？因为到头来是一个的喜剧的一个收场。好像那些贺岁片，到头来的时候，到最美结局的时候，所有的人就排晒队在那个的镜头的面前，互相来到去讲，在那个的之前那个的故事的里面，他们要面对各样那个的困难，各样那个的挑战，现在都已经圆满地解决了。所以当他们解决了这些问题，就个个明星转向那个镜头，就说恭贺新戏啊，出年怎样怎样好啊，那些这样。每年其实都一套这样的贺岁片的。那个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种的期待来的。就是到头来一切的事情都叫做大团圆结局。而圣经应许给我们的正是一个这样的结局。但是当我们的眼光望向这个大团圆的结局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之前为什么我们这么期待这个大团圆的结局。原因就是在我们寻求这个的太团圆，在我们寻求这个的欢乐那个的过程的里面，我们曾经经历过各样的历练，经历过各样的失败，经历过各样在失落之中我们不知所措。而在那个的过程的里面，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就是因为他有着一个的期望，有着一个的信念，明天会更好。大部分人的明天与更好这种的信念，依起棚牙来到去笑那个的信念，只不过是说我们不能够倒下去，但是并未必表示这个的信念是真实。圣经里面讲给我们听的就是我们有一个不会动摇的一个信念，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信实的神。但是我们的眼光不能够永远只是望向那一边，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个盼望？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个大团圆的这个梦想？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身处那个的环境有着各样的不安，有着各样那个的失落，有着各样那个的痛苦眼泪。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怨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经历这个历练那个的时期？为什么我们好像有一个的必要陷入这种的困境的当中？为什么我们要过的人生，有人会说的就是经历一个指定了的一个受苦。在很多时候我们在那个不解的当中，在我们那个不惑的当中，我们所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很多时候人对上帝那个的埋怨，那个的挑战，都是我们举起拳头向着这个的天来到去讲，上帝为什么你给我这么不公平的经历？为什么杀人放火这么要大？为什么我这个这么完美的人要面对这种的困难？当我们看回圣经的时候，圣经其实讲给我们听，我们今天这个境况是怎样来的？这件事很重要，因为若果我们不能够明白，我们不能够理解到我们生命那个的困苦，那个的咒诅，那个的受苦，那个的源头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够对症下药地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怎样叫我们的痛苦成为欢笑呢？我们是改变自己的环境，还是改变自己的心境？我们叫我们那个的生命能够充满盼望，在那个的绝望的当中转为这个的希望。我们要处理的是一个科学上面的问题，还是一个灵魂里面的一个问题？在今天我们面对这个的疫情的当中，很多人高举的口号就是我信科学。这个就好像讲了我们那个的盼望，那个的根据，那个的基础，那个的缘由，就是科学给到我们的盼望。今早在回来这个的回来崇拜那个的之前，在新闻里面就听到这个科学给我们的盼望。科学给我们盼望就是说打齐针我们就可以出去了，我们就可以过回一个自由的生活了。当你打了两针的时候，你就有 34% 的保护能力。34% 是不是真的这么信得过？34% 是不是真的能够给到我们安心？就算我们叫做打齐三针的时候，他都说只是去到 75%。连一个嘅微软公司嘅一个嘅总裁，佢都提到今日呢个嘅科学，暂时到而家呢个嘅科学，嗰个嘅疫苗嘅效率，其实并唔系话佢系一个好嘅疫苗，只能够讲嘅就系有一啲嘅嘢可以为我哋带嚟某一个程度上边嘅保护或者嗰个嘅帮助，但系当疫苗嗰个嘅 breakthrough 嗰个嘅失败率系咁高嘅时候。当疫苗那个的持久能力是这么短的时候，其实从一个疫苗那个的角度来到去讲，现在我们暂时有的这个的医药的所谓叫做成就，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的疫苗，好过没有，最多讲的就是，但是它根本不能够讲是一个好的疫苗。我们真真正正需要的是什么？在整个的疫情的当中，很可惜的，我们未能够见到人那个的心智转向来到去倚靠神。在那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往往没有一个的思考，没有一个的反省，来到去看下会不会是我们这个的弯曲抹谋的世代，在我们那个的败坏那个的当中，以致我们的生命失去那个的保障，在我们对罪那个的态度，我们失去了那个的廉耻之心，我们连一个人的基本的尊严，今天有时都自己来到去放弃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这个的世界我们能够给到我们这种的安定和这个的喜乐？圣经提翻我们，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的地步，是因为我们人的一个的选择，一个错误的选择。保罗讲的就是罪因一个人临到这个世上，死都是因为这样而来。我们今天的一切的苦况，我们今天一切那个的咒诅，我们今天一切那个的阻拦，圣经告诉我们是有一个的原因。而如果我们不能够正视这个原因的时候，我们的解决就不能够正正地对症下药。我们可能有一些的办法给我们一些暂时的舒缓，可能有一些的口号给到我们一些暂时的舒缓，暂时的释放，但是这些能不能够给到我们这个生命里面真正的帮助？能不能够给到我们一个真正那个的医治？创世纪的第三章讲的就是当人堕落之后，我们要承受那一个的结果。我们失去了的是什么？我们失去了的是我们与神那个的关系，我们失去了的是我们对这个的 黑暗对这个的罪性那一个的廉耻之心。我们失去了的是我们一个愿意承担责任这个的人格，这个的尊严。而因为这几个的缘故，黑暗、罪恶、痛苦、欺诈、不公平的事就涌入这个的世界的当中。而我们中间，我们有时是我们双手做这些的事，有时是别人的双手来到将这些事加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好像避不开这些的咒诅。而在那个的过程的里面，当我们看见这个的困局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这个的死局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有这种的清晰而某程度上带来一个合而的绝望，正是我们因为这个的清晰来到去寻找，来到去寻求一个为我们带来释放，为我们带来医治那一个的方法，那个的生命之道。当我们上一次讲到人拿了这个的禁果，拿了这个的禁果来到去吃了之后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某程度上恶者那个的应许是正如他所言，他吃了这个的禁果的人，他不是即刻死，吃了这个的禁果的人从一个角度来到去讲，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正如圣经所说。但是在这个的时候，他们开始第一次明白到上帝之所以叫他们不要来到去拿这个禁果来吃的理由，就是因为当他们来到去背叛神的时候，当他们不愿意服从神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明亮了，看见的就是他们生命里面那个的贫乏。因为上帝的福气，上帝的恩典再不是笼罩着他们的时候，带来那一个的眼光，那个的贫乏，就是他们是赤身露体。赤身露体这里不是单是讲到那个的所谓叫做无衫着那个的贫乏，而是在那一刻的里面他们讲到没了上帝那一个的光芒，没了上帝那个的荫庇，没了那种光环效应，以至现在他们看见人实实在在那个的境况。这个实实在在的境况就是原来他们只不过是尘土所做的人，他们的生命再没有上帝那一个特别的祝福在他们的当中。当他们看见这个的现实的时候，人会做的是什么呢？人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将这样东西来到去掩饰，来到去遮盖。我们都很难有时面对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的有限，有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用尽各样的方法来到去遮掩我们那个的有限，我们那个的贫乏，我们那个不完美，我们那个的不完善的地方。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这么多的宝品、化妆品、护肤品，这些都是被我们来到去暂时来到去掩饰着我们生命那个的将残一个的现实。我们在生命的里面，我们不愿意以我们最原始的面目来到去面对人。在这个原始的面目的里面，我们就是这个用尘土所做的人。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地方？我们有什么的能力？我们凭什么话我们来到去掌管我们自己那个的生命？ 我们凭什么来到去说我们是生命里面那个的主宰？在主日学的里面都提到一下最近一个的韩国的一个的大红的一个的片集，那个单身即地狱。第一句说话就是这句说话，为什么呢？为什么要用这个单身即地狱这个东西呢？是不是呢？这个东西不说了，其实我不认同这句说话的。不过在那个的内容的里面，如果单身即地狱的时候，要做的事就是离开这个地狱嘛。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就是要来到去建立一些这样的关系。其中有一天一幕呢就讲到有一个的中间其实都是一个的靓仔靓女那些这样。他们就出来去了那个的去另外一个的地方。一直在这个的片集里面我都看见其实那个叫做地狱那个地方很正的。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去天堂呢？那个不是天堂来的。但是在他们去到那个的大酒店的里面他们倾偈的时候，其中一个对的男女就是讲到说，问到你有没有信仰的？你有没有宗教信仰的？而两个人一起异口同声的就说没有，因为我只信自己。我们太多的时候现在听到这句的说话，我们只信自己。但是转回头讲的就是我们凭什么来到去只信自己啊？这个剧集里面，这个不是剧集，这个片集，这个制作的里面，他们被一些幕后的声音好像摆布了他们整个生命那个的命运，玩一些无聊的游戏，就凭着这些无聊的游戏的规则来到去定哪个可以选，好像他们生命的一个的解决，一种的盼望那个的缘。如果我们盼望只不过是说我们可以去一间有空调的酒店，有游水池的一个地方，可以任点任食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这么贫乏了。圣经提醒我们的就是，当人离开了神的时候，第一样东西他看见的就是他失去了上帝给我们这个的祝福。这个的祝福就是我们与上帝是有关系，我们不是单是这个用尘土而做的人，而是因为我们认识上帝，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成为了有灵的活人。而这个有灵的活人能够与上帝相交。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在这个的犯罪之后，在这个的堕落之后，人再不欣赏，再不期待，再不能够是掌握到与上帝相交那一个的甜美。在第一句的说话讲的就是天起了凉风。在对听这些说话在中东里面生活的人，有时他们一日那个的期待就是天起了凉风的时候，是当日整天那个的炎热的那个天气，在这个的炎热的底下给他们来到去期待一个的舒服的一个的时刻。我们现在在加拿大这个这么恒温的环境的里面，我们没什么特别期待一个有凉风的时候，所谓一日去到差不多去到美国一个的时期。但是如果是上一代的人，甚至有时如果我们去短宣的时候，落到去比如巴拿马这些地方的时候，朝早是辛苦一头的时候，是工作的时候，是汗流满面的一个的时候，但是当傍晚凉风来到，傍晚入黑，如果大家有听见我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婆爷爷嫲嫲那些，他们会讲回，或者甚至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经历过的，就是附近的人出来 一同来到去乘凉。在那个的炎热的天气凉下来的时候，大家很放松地坐在那里来到去聊天，来到去彼此有那个的相交，小朋友在一起玩，大人讲他们的事，在一个很融合很和谐的一个的境况的底下，大家享受一个群体一个的肢体的生活。不是只是教会的人，甚至在外面的人都知道这个的祝福，很多的文化的里面，这个都成为了生命生活里面那一个的调剂，那一个大家期待的一个的时候。天起了凉风，人家开始放低我们手上那个的劳作，一同来到去轻轻松松放低我们那个的愁烦，去到我们一个的相交的时候。在这个的时候，他们的习惯就是耶和华神会在园中来到去行走，与人来到去说话。但是当日那人和那个的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的时候，他们所作的就是他们藏在园里的土木树木之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在一个很基本上面，上帝与人那个的关系在这个的时候改变了。人再不是期待这个的相见，人是害怕这个的相见。有时当我们看回我们的灵修生活，我们的祈祷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害怕，我们只是一个期待。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灵修的生命里面，我们之所以觉得乏味，我们之所以觉得没有动力，我们之所以在可能一个月以后，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已经放弃了我们的灵修的生活，是因为我们害怕面对一些东西。可能我们对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我们一些放不下的罪恶啊、喜好啊、偏见啊、梦想啊，这些东西可能是我们与上帝相交的一个的阻拦。我们时常都会说，我们想亲近上帝，我们期待我们的生命能够亲近上帝，听上帝的说话。但是有时好像团契，有时问一问弟兄姊妹，在这下的里面，我们相信或者我们觉得我们与上帝那个的距离，那个的关系是什么？大部分的人会说，其实是勉强中庭，刚刚合格。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回应呢？有人说我们做得不足，我们做得不好。某程度上，这个我们知道的，我们认同的，我们大家都有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不是阻碍我们，或者应不应该阻碍我们能够亲近上帝呢？圣经里面提到的就是，在这个时候，人起了一个羞耻之心。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哪一个位置，所以他们开始害怕面见神。有时我们在今天的世代里面所说的就是，我们不要用一个审判之心来到去看人。我们不要用一个审判的意思，就是说哇，人家不对，带来这个的羞辱，带来这个的羞耻，带来这个的 shame。一种的态度，一种的说话来到去与人来到去相交。问题就是，这一种的廉耻，这一种的羞耻之心是从何而来的？是人家加在我们身上， 只是所谓讲我们自己心中有愧。人的说话有时只是肯定了我们心中里面那个的羞愧。人说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那个的回应是怎样的？我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还是住在香港的。有一天呢，我们当时就住在一楼的一个地方。我们外面就是一个斜坡的条马路。所以在马路里面走的人呢，有时他就走到某一个地方，我们前面有一个围墙。不过围墙上高就有几个细细的窗门。在那个的窗门呢，是可以望到入去我那间房的。咁有一日，当我喺呢间房嘅时候，我读书定做紧咩我都唔记得啦。咁但系忽然间咧，就喺旁边有一位嘅小朋友就行过，跟住佢望入嚟，跟住我喺出边望见佢嘅时候，佢忽然间同我讲嘅就系、是：死肥仔、四眼仔、冇用鬼。可惜我到而家都唔知佢系边个。冇办法嚟到去处理呢个问题，但系呢个嘅问题俾到我哋，当有人咁样嚟到去话我哋嘅时候，我哋会认同啊，我哋会因为咁而觉得嗰个嘅羞耻啊，正系我哋会有一个反省一个嘅机会。四眼仔冇得拗，系戴住嗰对眼镜，除咗对眼镜就。我当时还是未叫做合法盲眼的，但是都已经是开始看不清楚周围的事物了。但是死肥仔呢，这个有得商榷的一个地方了。何谓之肥仔呢？冇用鬼亦都何谓之冇用。有时这些说话会引起我们的伤心，有时会引起我们那个怀疑。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生命里面其实已经有一个评价。如果我们相信自己是没有用的时候，这些说话就好像是一个肯定。但是这些说话其实只是肯定了我们一个心中我们已经不朽都有的一个意念。如果人话我哋冇用嘅时候，我哋讲句唔系啊，咁咪得咯。因为我哋知道嗰个真相系咩啊嘛。呢个人唔识我嘅，佢凭乜嘢嚟到去讲一啲咁样嘅评语？我哋好多时好受呢啲嘅评语嘅影响，其实系因为佢肯定咗我哋生命里边一啲我哋自己对自己嘅。在这个的时候，人害怕见到神。他说，我不想见到你，我不想听见你的声音，我躲起的时候，因为我看见自己赤身露体，我便藏了。在这个的时候，人其实肯定了一个自己的不足。我赤身露体，我那刻的里面，我再看不见自己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我只是看见我是一个尘土所做的人。于是我们再进一步讲的就是，我这个尘土所做的人凭什么来到去与上帝有这个相交呢？有时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都有这个声音，我们凭什么来到去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凭什么来去接纳上帝给我们那个慈爱，那个怜悯？明明听到那个字是怜悯，是恩典，但我们做回头问自己的就是，我凭什么？原来我们凭的就是上帝那个的恩典和那个的慈爱，上帝的大量，上帝那个的眼光，上帝那个 generosity， 他那个的慷慨。我们不凭我们自己，乃是凭着上帝。但是在这个时候，人看见的只不过是看见某程度上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真相。 睇见嘅就系我哋嘅不足，我哋嘅不配。但系有时真相唔等同于真理。真相所描述的就是当时的人那个的境况，在那下在那个的时候是对的。但是人看不见的是上帝那个的宏观，那个的放阔，那个的眼光。神造人的时候已经知道我们是尘土的了。但是他的慈爱就是他将他那个的灵、他的气、他的生命灌注入我们的里面嘛，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嘛，使我们有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嘛。而如果我们在那刻的里面看不见这样的事情，我们就觉得上帝与我们无份。而在那个的时候，人理解的一个的真相，他真的能够眼睛明亮，他真的能够分辨善恶，但他看见的是一个部分的真相，在那下的里面，在那个的时候，这件事是真的，但他看不看见上帝的心意。耶和华对他说，谁告诉你是赤身露体的？莫非你是吃了我所吩咐你不能吃那树上的果子吗？上帝在这里挖疮疤，明明知道他们做了这件事，明明知道他们有了这个的过错，上帝为什么要将这件事拿出来来到去讲？有时我们很怕这件事，要我解释我自己的不是，要我解释我自己那个的贫乏，要我解释我自己那个的做得不好的地方，我怎么解释呢？在那刻的里面，人要面对的就是我们一个由廉耻的心带来的一个的羞耻。今天我们这个世代说这件事不好的，这件事影响了我们的自信，影响了我们那个自我形象，影响了我们这个自我膨胀的一个的观念。今天人怎样面对我们的软弱，面对我们那个的不足，面对我们的羞耻，我们的做法就是自我膨胀，自己说话不是的，但是这样是不足够，因为我们面对不到真相。上帝要我们面对真相，但同时要我们面对真理，所以上帝就将这个的事实带出来，将这个的疮疤挖出来，因为要这样才能够处理这件事。我在园中，我谁告诉你赤身露体？你怎知道这件事？莫非是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你明知我讲过的，你明知那样东西不可吃的，难道你真的做了？如果我们有小朋友的，我们有没有审过他们做错事？谁弄到房间乱了？谁不执房不执玩具？大家听过小朋友的什么答案呢？
Not me.
Not me. 我曾经跟我儿子讲过，啲嘢执到乱晒笼嘅时候，边个做呢样嘢出嚟嘅？佢话 not me。咁跟住我同佢讲，嗱，我啱啱先行入嚟呢间房嘅啫，喺呢间房净系得我同你。咁如果唔系我嘅时候，就系你噶啦。咁佢话系，咁即系你咯。嗱，咁样嘅逻辑，我相信我哋大家见过。我相信是大家用过的。而这件事正是一个当时人那个的反应。第一个的反应，当我们被人面对这个所谓叫做挖疮疤的时候，当我们要面对自己羞耻的时候，人的做法第一个的回应，某程度上罪那个的天性的自然反应，就是我们不愿意承担责任。 而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将责任推在别人的身上咯。很多时候有人说那些怎样来去面对一个被人的指证，有一次看一个电视节目，讲的就是那些怎样来去揭发那些渣男的恶行。有一个女士不信她的男朋友，所以就安排找一个第二个女士，一个专业的引诱的人，看看她会不会接受。当她就接受了的时候，她上电视节目就是做这件事。那个主持人说，喂，现在你女朋友说你这样，你做的反应是什么？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没有，我没有做过。跟着电视那个主持人就说，现在另外那个人在那里，狐狸精啊、小三在这旁边坐在这里，他说你这样做过，他拍了照片给你看。那个男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为什么你不信我？为什么你找人装我？为什么你给他哄我踩呀？是你的错。我相信我们大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经历过这一类的事情。我想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我们都用过这个方法来去处理我们那个问题。圣经里面提的就是我们失去了，我们在罪中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失去了这个承担责任的这个心。你所赐与我同居这个女人，她将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某程度上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但是当事人这个说话就是说，将那个责任不单止摆在女人那里，还要摆在神那里。你为什么要被这个哄我踩？你搞出来，我无端端本来我独居好好的，你为什么要说那人独居不好呢？整件这样的事来，现在这样了，搞成人的，其实人的编剧来来去去都是这样的。我们看过这些故事，看过这些电影，看过这些小说千百万次，其实都是讲同样的一个故事。人在我们那个的羞耻的当中，我们就将那个的责任，我们不愿意承担的责任推在别人的身上。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大家同样都说，是啊，我承认我吃了。这个就是我们对责任的所谓，我们很多时责任的承担。是啊，我卑鄙，我无耻，怎样？但是在那个说话的当中，就是说那个责任在我度，但是那个责任不在我度。事实我是做了一样我无法抵赖、我无法推卸的一样东西，但我可以将那个的出发点，我可以将我那个的动机，我可以将我那个的责任来去重写。人现在最厉害的就是重写。所谓说，如果我们 change 我们的 narrative， 我们改变我们那个的故事的叙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改变了一件事情那个的性质。我们可以指鹿为马，我们可以将黑写成来到去白，我们可以将一些是非的观念完全那个的颠倒。只是哪一个出声先，怎样控制这个叙事权。如果我们对事情那个的是非黑白是基于哪个讲到一个好像合理、好像好听、好像啱听一啲嘅故事嘅时候，我哋嘅生命唔系建立喺上帝嘅道嘅里边，我哋亦都唔系建立喺呢个真正嘅是非嘅基础。呢度所讲嘅第一句嘅说话， 就是大家那个的推卸，并且将那个的故事来到去改写，将那个的责任推了在别人的身上。上帝很清楚地用他们的描述，就是说是非黑白，就是我所吩咐你那样东西你没有做到，不简单。人讲的说话就是、这个女人这个蛇。上一次提过的就是为什么圣经特别提到蛇对女人那个的引诱。其实这个不是只是女人的责任，男人女人都有这个责任。但是那一刻的所谓叫做软弱，软弱是什么？软弱其实是耳仔软，我们愿意听别人那个的疏摆。而我们之所以愿意听别人的疏摆，其实是愿别人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肯定了一样东西，肯定了一个我们已经有的一个意见。为什么女人会听蛇说呢？就是因为女人可能在她的身上，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要说女人，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已经有了一个我们不应该有的一个观念，就是上帝究竟是不是在我的生命里面为我好，上帝为我来到准备一个的规条是为我好，正是为他自己的自私的好处。有时候我们不肯不想接纳别人的帮助，都是因为这个理由的。究竟对方是为我好啊，正是他有其他的一些心意，其他的一些阴谋。今天人不愿意接纳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同样都是这样的。上帝，你不是真的为我好的，你不过有着你自己那个霸权中心啊，你自己要成为自尊自大啊，所以你要我信服你，我偏不服，你要我敬拜你，我偏不要敬拜。因此我们将自己的问题越滚越大，因为我们不愿意接纳那一个真真正正为我们生命里面带来这个的解决，以致我们能够得着喜乐，那一个的源头，那个的良方正药。人耳仔软，就会听别人讲，而这个的引诱，圣经里面描述，雅各书里面的描述，就是为什么会有引诱啊？引诱其实是只是回应我们自己的私欲。人之所以跌倒，是因为他肯定了一个我们本身有的软弱。今天可能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都有怀疑到上帝的地方，我们都可能说为什么上帝作这个的安排，为什么他将那个的福气给人不给我呢？甚至诗篇的里面，我们都见到诗人有这种的挣扎，为什么反而我的仇敌好像样样顺利呢？这些的信念就影响了，动摇了我们整个我们喜乐那个的根基。我们受不受这些信念的影响？因为有了这个怀疑进入了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就失去那个的喜乐。而当我们失去了我们对上帝的信任的时候，上帝的祝福就再不在我们那个的掌握的当中，在我们的生命的以外。下一次我们会讲的就是这个的咒诅带来那个的结果，就是人从乐园的里面会驱逐出去，并且上帝在这个的乐园的门口的里面立起两把的火箭，阻止人的再一次的进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所谓叫做咒诅那一个的描述，那一个的图画。咒诅的意思不是上帝刻意来到去整蛊我们，刑罚我们， 叫我们受那个的痛苦，而是说我们与我们生命那个的喜乐那个的源头断了缆，所以我们再得不到那种喜乐。我们怎样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怎样描述这个问题？我们怎样处理这个问题？这个就是我们对生命那一个的工作，这个就是我们对福音那一个的渴求。让我们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一个的机会省察自己，感谢你给我们一个的机会放低我们那个的借口，放低我们那个的软弱，放低我们拒绝接纳我们那个的羞耻，拒绝接纳我们这个的责任所带来那个的后果。主要帮助我们，福音的要求是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福音的要求是我们认罪悔改。福音的要求是我们相信基督耶稣这个的赎罪的恩典，这个的心意，这个的大能。让我们就在这个的生命里面寻求这个的救赎而带来的这个的喜乐，享受这个因救赎带来的喜乐。但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祈求。